财富与战争精华解读第六集，我们继续学习本书的内容。今天这个小节的题目啊，是市场的判断啊胜过专家。那么我们承接第五集的内容啊，不过让我们回到群众理论的这个话题。1945年，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大力的批驳了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的学说。那么这篇文章中呢，中央计划经济绝对无法像价格机制那么有效率。哈耶克认为，中央计划者无论是人或者电脑，都不可能像价格机制那样把庞大人口中发生的零碎多元的资讯整合起来，做出好的经济决策。市场运作之所以那么有效率，就是因为所有的相关资讯啊，包括主观偏好，都要透过价格机制汇总成单一的市场的评估。那么这个系统啊，它虽然不是尽善尽美的，但它比任何人或者电脑所能做到的啊更加这个有效。资讯来源的分散也很重要，因为它是哈耶克所讲的这个隐性的啊知识的这个收集的一个因素啊。而隐性的这个知识呢，是个人凭直觉获得的知识，就是从某个地点、职业或者生活方式所获得的知识。由于那些知识是直觉本能的，不容易被归纳啊或者传播。事实上，拥有那种知识的人可能自己也不知道。然而这种知识非常宝贵，因为它反映了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人物对生活的深刻的理解。那个见解呢，是有效市场假说的基础，但是一直以来都只是观察，并非结论。正如乔治梅森大学法学院的名誉院长亨利曼尼最近所讲的，他无法解释如此大量的资讯如何能有效率的分散啊，决定出各种商品与服务的价格。他质问加权平均啊这个数字是如何得到的。同理，那么有效市场假说几乎是完全以实际观察为基础，从未提出任何理论来解释市场为何变得如此有效率。对此，曼尼的答案啊，似乎是那是群众智慧的结果。索罗维基在《群众的智慧》一书中，以有力的方式，他呼吁群众在决策方面往往比聪明的专家还要正确。换言之，多数比少数聪明。他指出，专家都有偏见和盲点，专家对个人预测的信心和预测的精确度其实没什么相关。一群多元化、独立、积极的人所做的这个评估或者决定啊，可能比一位专家或者两三位专家更好。一些心理学家也证明，提出一个判断性的问题，让一大群人回答，再算出他们的平均答案，那个结果往往比一些专家的答案更好，无论那些专家的资格有多优秀啊，这个有多资深啊，思考有多么缜密，知识有多么渊博。群众和市场都有多元性，广大的投资大众从自身的经验和多元的环境互动中这个攫取资讯啊。股市是一套有效的整合系统，当每个人都有动机想要追求正确的结果时，这个集体判断系统的效果最好。股市中投资人的总和就是社会学家所谓的复杂适应系统。市场策略家麦克·莫伯辛在卓越的论文中指出，复杂系统给我们的一大启示是，你不能把这个个体这个总和起来就以为你了解了全部，全部比个别的总和还要大。许多人认为只要跟专家或者投资高手交流一下就可以了解市场，但是如果市场真的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那些个人对于市场的运作或者走势其实无法提供多少实用的建议。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主张一定要倾听市场的原因。换句话说，在关键的转折点，你应该观察市场在做什么，别理会专家或者评论者对当下状况的说法。各位，以上呢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财富与战争这个第六集啊，市场判断胜过专家的第一章的这个小节的内容啊。以上是这个巴顿比格斯个人的啊原文的这个论述。在这期节目的最后啊，我谈几句感想。 怎么去理解这个小节的内容。它其实进一步说明了这个市场在判断在预测这个方面它的力量。那么具体到我们这部书的主题啊，两大主题之一，它指的这个市场在这里边，它其实我们把它狭义的可以理解为资本市场。我们再可以把范围缩小一点，再狭义一点的指的就是股市。再狭义一点，再集中一点指的就是平均指数。那么巴顿比克斯的结论非常的清晰明快，就是他认为平均指数比我们知道的信息要多，比我们知道的信息要早，比我们这个知道的信息和我们的结论要更可靠和高效。那这个我们当中其实主要包含的是个体甚至专家，这是巴顿比格斯的结论。那么怎么去理解这个小节的内容呢？我谈谈个人的看法，就是平均指数啊，有人说那你不是经常批驳乌合之众吗，对吧？古斯塔夫勒庞的那个乌合之众乌合之众也好，这个群盲也好，我在知识星球读到你的帖子。那么今天又有一位新的这个成员加入了知识星球。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想到了这一点，意识到了这一点，就是让自己的思路，让自己的决策尽量的远离群盲，远离大众。那这个内容跟我们这部书的主题，跟这个小节的主题会不会这个是矛盾的呢？那到底应该怎么去正确理解这个事儿呢？我谈谈个人看法，就是巴顿比格斯在这部书当中啊，这个小节当中他讲的群体主要指的是平均指数啊，主要指的是资本市场。就是说我一直讲多空双方用真金白银的这个钱 money 来交易出来的这个 price 价格，它呈现给我们的就是市场的力量market 的力量。这个结果是我们必须要重视的，就是市场真实的走势。像刚才的今天这个小节最后的内容，我们其实每天都会面临大量的资讯，我们每天都会听到全世界各地的形形色色的专家，这些专家当中有一些水平很高，但是绝大多数的水平也就平平，对吧？你到底听谁的？你告诉我，莫衷一是，缺乏唯一性。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更接近真相的其实有一个捷径，按这部书的观点，巴顿比格斯的观点，但是其实我赞同，这个时候我们多听听市场的声音就资本市场而言我们多看看平均指数，平均指数包容消化一切，这个是查尔斯道的观点。所以从这部书啊，如果你真正读进去了，你其实可以明白巴顿比格斯主要的投资风格大家可以去仔细的研究一下这个人这个人是美国投资大师当中是我花了心思很多心思去研究的其中一位当然知道之前研究最多的是杰西·利弗摩尔巴顿比格斯的文笔非常的优美我很偏爱他的这几部著作。那我从当中可以读到一个信息，就是他的风格你去看其实是非常偏重，他除了非常注重宏观分析之外他是更接近于市场派的而市场派呢把这个市场行为几乎是摆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就是你基本面说了千言万语财报读了可能这个一万遍你读了这个调研报告财报这些可能都汗牛充栋，但是或许还比不上一张图表的走势所以我们讲一图千金的力量就这么直接。所以我们在后续的章节当中你会看到，你会读到巴顿比格斯不止一次的把英国的二战当中的指数罗列出来，把日本的，把美国的，把德国的跟二战的重要的进程相这个去比对然后得出来这些结论，市场的这个先见性非常精准的预判不得不说让我们叹为观止。其实这也是这部书的魅力所在，这也是这部书的巨大的价值所在，因为我们和我们身边的人，许多人没有把市场的力量摆在如此至高无上的地位，就很多人其实忽视了这个方向。所以这也是我们学习这部书我解读这部书的重要意义所在。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第六集解读就到这里。